圆。
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各位听众平安，咱们上次故事讲到，在以色列中，以扫罗为代表的政权与军权全都自动的土崩瓦解，而在他统治下的百姓们先是慌再是难过，之后呢就开始觉醒了，他们看清了这是神的作为，神的预言，也是神在以色列民中的心意。所以以色列众支派，也就是除了犹大支派的剩下11个支派，派民中德高望重的长老们来到希伯伦，求见已经做了犹大王7年半之久的大卫，恭恭敬敬地恳求说，我们原是你的骨肉，从前扫罗做我们王的时候，率领我们以色列民出出入入的是您大卫呀，还有我们都心知肚明，耶和华也曾应许你说，你必牧养我的民以色列，做以色列的君王。听到这话，见到这场面，大卫心里头知道时间到了，这才是神用了这么多年，这么多经历与苦难为他所预备的。于是大卫就在希伯伦耶和华神的面前与他们立约，而他们也就高大卫做以色列的君王。大卫登基的时候年整30岁，但他在神面前的经历，对神恩典慈爱的知晓，在以色列民中乃是无人可比的。从神废弃保罗王，拣选大卫，派先知撒母耳去高大卫，预言大卫要做以色列的君王，到如今大卫正式的坐在宝座上，成为整个以色列的君王，期间所发生的事件，大卫所经历的各种苦难与逼迫，可以让这30岁的大卫名副其实，当之无愧的坐在宝座上，靠着神的智慧与能力管理神的民，牧养他的百姓。所以大卫的这次登基在以色列民的历史当中应当是一个重大事件，是划时代的里程碑，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讲，乃是神在地上国度的真正开始。如此大的一件事，应当是我这讲故事的和您这听故事的得机会大肆渲染与发挥的地方，难道不是吗？登基那天大卫有多高兴，穿的什么，戴的什么，还是不是人家给他捡回来扫罗王头上那顶王冠，有没有回炉按着他的脑壳他的尺寸为他打一顶更大的更高的更有象征意义的王冠戴在头上，是谁为他加冕，一个人还是整体12个长老，是站着还是跪着，被立王为后大卫手中有没有拿杖，那杖是什么木头的，配了多少金子，镶了多少宝石，王的宝座有多大，有多漂亮，几步台阶垫的有多高，宝座后边挂的是什么，写的是什么，登上宝座之前大卫有没有献祭，登上宝座之后大卫有没有发表立国宣言，奏国歌，升国旗，让以色列众民也感受一下什么叫肃穆，什么叫庄严，然后再正式宣布，伟大的以色列君主国家正式成立啦。之后就锣鼓喧天，号角齐鸣， 鲜花四海，到处旌旗飘扬，人群中发出万岁万岁的呼声，应当是此起彼伏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难道我形容错了吗？可是特别奇怪的是，如果您读圣经的话，您找不到一个形容大卫登基这个场面的字儿。这么大如此重要的历史场景，不但是当时的以色列众民，就连咱这听故事的人都等了这么久的大事儿，圣经上却一笔带过，半句话都没有多说去形容。圣灵在此只是用记事的方法简单的陈述，大卫登基的时候30岁，在位40年，在希伯伦做犹大王7年6个月，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33年，仅此而已。用的字儿比形容扫罗登基的时候要少多了，这到底是为什么？您要是一个仔细读圣经的人，您就会发现，圣灵每次启示写圣经的作者，总是把神想要人们应该知道的事儿不厌其烦地说，用多少字儿他都不嫌麻烦，哪怕是个人名以及人名前边的一大串噱头，全都翻过来覆过去的总说，就怕你忘了。但那些你想知道可是圣灵不想让你知道的事儿，圣经就不费口舌去形容。我觉得这一段就是典型的例子，圣经不去形容，它有神的心意在这儿。是不是大卫当时登基的时候真的就是这么低调这么谦卑？他知道一切都是出于耶和华神，一切荣耀也都应当只能归于神，他自己只是给神打工的，没有什么好庆祝的，更没有什么好辉煌的。今天能够坐在宝座上乃是神工作的一个开始，所以他要谨小慎微，专心的听从与服侍神，做好以色列百姓的牧者与带头人。这也就是我们所知道我们所讲诵的大卫王。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王，不在于你坐在哪儿，排场有多大有多气派，乃在于你做不做王应当做的事儿。所以圣经就在用一句话说完了大卫登基之后，紧接着简单的讲述了两件大卫登基做王以后所做的事儿。首先，大卫认清自己现在是全以色列的君王，所以他知道不能只待在犹大地的希伯伦了，那到哪儿去建都？以前扫罗王以及扫罗王儿子待过的地方绝对不在选择之地。此刻大卫不为自己着想，他乃是去摸神的心意。耶路撒冷，一个许久许久没有被以色列人提起过的城市，在大卫的心中出现了。耶路撒冷，对，就是耶路撒冷。大卫决心要把以色列的国都建在耶路撒冷。从自然资源的供应上来分析，在那里有丰富的地下泉水，又清澈又甘甜。其二，它的地势非常好，四面全都是低谷，耶路撒冷城却在高处，易守不易攻。第三是它的地理位置，坐落在整个以色列国东西南北的正中间，如果在这儿建了国都的话，整个以色列民到这儿来去都容易。以上这些只是从物质的表面上来看来分析，而大卫看中这个地方的原因不仅仅是这些。耶路撒冷这名字的意义是和平的君王，如果大卫想要建立地上一个和平的国度，他不选这儿选哪儿啊？但大家谁都知道，在人类的历史当中，耶路撒冷城可能是世界上最不和平的一个城市，战火与刀剑从来就没离开过那儿。据不完全统计，耶路撒冷光被攻打就有52次， 被不同人占领夺来夺去的有44次之多，在近代被炮火与飞机轰炸的次数就不小于23次，就是在目前耶路撒冷这地方也没消停过，几乎永远是世界问题的焦点，战争的导火索和发源地。那您说那地方为什么这么重要啊？人哪儿活着不行，为什么非要在那儿争啊夺呀抢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耶路撒冷不是人在那儿争夺抢，耶路撒冷乃是神在地上为自己所选的地方，他要在那儿与他的民同住，他要从那儿开始让救恩传遍整个人类。耶路撒冷乃是神自己这位和平君王在地上的京城，所以那一直在破坏与阻挡神在地上工作的魔鬼撒旦呢，绝不可能甘心情愿地把这地方白白地让给神和神的子民，于是这里就成为了光明与黑暗、圣洁与罪恶在地上的必争之地。当初就是在那摩利亚的山上，神让以色列民的老祖宗亚伯拉罕把自己99岁才生下来的独生爱子以撒献给神为燔祭。那亚伯拉罕是二话没说，带上儿子就往摩利亚地去，也就是耶路撒冷，在神所指示他的山上筑坛，要把神所赐他的儿子再献回给神。这几乎就是神对亚伯拉罕所考验当中最大的一次。亚伯拉罕在神面前的耿耿忠心证明了他对神的信心，所以神就爱他、怜悯他，并成为他的供应，当场就提供了一只公山羊，把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给替换了。其实神向亚伯拉罕所要的不是他儿子的性命，乃是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并让他知道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在那儿，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竟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在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所以耶路撒冷这地方以前叫摩利亚，早在还没什么人的时候，更别提城池了，神就把那儿称作为自己的山，在那里永远有神丰盛的供应。那供应何止是一点泉水、几只公山羊啊，神要把自己的宝座立在那儿，自己圣殿的所在，他要从自己的宝座上把丰盛的生命流淌给他的选民。从更长远的意义上来讲，神要在那里开始实行拯救的大计，他要在耶路撒冷，也就是亚伯拉罕准备要献自己的儿子以撒的地方，舍掉自己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让他像一只羔羊一样变成罪人的赎罪祭，死在耶路撒冷城外的十字架上，并捣毁阴间的权势，三天以后从那里复活升天。同样是要在耶路撒冷，神要从天上赐下圣灵，在地上建立自己的第一个教会，福音就要从那儿传遍犹太全地，并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后边这些事儿，大卫王虽然不知道，但大卫今天要做的功却是在神永远旨意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 这就是一个神所拣选的王要做的头一件事儿。那好，既然决定迁都了，那就搬呢。可事情没那么容易。当时耶路撒冷城虽然是在便雅敏家族的境内，离犹大族的地界不远，可那城里头住的全都是耶布斯人，以色列犹大人却越来越少，最后全都被挤得光了。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呢？这还真得怪以色列人以往的懒惰与软弱，他们没有照着神的吩咐将这赫人、亚玛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和这耶布斯人全都灭绝净尽。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犹大人不能把他们赶出去，耶布斯人却在耶路撒冷与犹大人同住。之后耶路撒冷被划给了便雅敏人，便雅敏人也没能赶出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仍在耶路撒冷与便雅敏人同住，直到今日。当扫罗做王的时候，不管以色列人有多强盛，他还真没想过这些事儿。身为以色列的君王，甭说去那儿视察了，就是连耶路撒冷这城市的名字扫罗王都没提过一次。他做王竟想着自己眼皮子底下那些事儿了。他追杀大卫，神的受膏者，自己王位的继承人，比什么劲儿都大。他没花过一点心思去思想神让他这位以色列君王要为自己的百姓做什么，为神干什么。而今天大卫就不同了，他要带人去攻打耶路撒冷城，他要去彻底的清除耶布斯人，以前犹大人和便雅悯人都没完成的事儿，他今天要干。这消息一传到耶布斯人那儿，您猜怎么着？耶布斯人的首领大笑啊，笑的是前仰后合，都多少辈子的事儿了，你还要提？你祖宗们都没完成的事儿，你现在想要折腾了？你以为耶路撒冷是哪儿啊？你打得下来吗？你以为我们耶布斯人是谁啊？你战得胜吗？我们就是一群瞎子，一群瘸子，一群残废，有这座城保护着我们，你也休想进来。所以他们就派人传话回大卫说，想占耶路撒冷啊，你要没那本事赶出我们这群瞎子瘸子，你就甭想进来。说话那叫一个调皮，口气那叫一个傲气，让大卫听了是火冒三丈啊，那收复耶路撒冷的决心就更强了。圣经上又是长话短说，大卫带人一举攻取了西安城，也就是耶路撒冷城边的保障，一个在人看来牢不可摧、攻不可破的坚固城垒。当日大卫就说，谁攻打耶布斯人，就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瞎子，谁先去攻打耶布斯人，就必做我军的首领元帅。一听这话，希鲁雅的儿子约押，也就是大卫能征善战的外甥，二话不说就先上去攻战，后来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元帅。耶布斯人本来是笑话大卫，意思是说我们就是瘸子瞎子，有着坚固的城垒你们也攻不进来，可没想到他们这么一说还真就灵验了。大卫收拾他们这些高傲的人就像收拾瞎子瘸子一样容易，最后为这事儿还落下一画饼。就有俗语说，在那儿有瞎子瘸子他不能进屋去，也就是说你进不去那屋，里边有瞎子和瘸子，因为有一大堆残废人我就进不去那屋，这不是开玩笑吗？大卫住在城垒的保障里，就给这地方起名字叫大卫之城。之后大卫又从米罗以里周边筑墙，坚固西安城，也就是耶路撒冷。大卫王 日渐强盛，原因所在就是耶和华这万军之神与他同在。所以可见破天荒的以色列人一举攻破耶路撒冷这事儿，不是大卫有多强，大卫手下的兵将有多能干，有多勇猛，他们还是同样的以色列百姓。而与以往不同的是，有万军之耶和华与他们的王大卫同在。那您就该问了，什么样的人才能享受到与神同在的这福气呢？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真心敬畏神的人，神才与他同在，同行同工。圣经在此就记载了大卫为我们做的这一个见证。大卫灵里的强盛，见识上的增长，就让以色列可以国泰民安，耶和华神的名就得到颂扬。这事儿周边的国家，周边的人民看得也都清楚。此时在西海岸推罗作王的西兰，他看到了大卫的强盛，以色列的兴旺，特别是万军之耶和华神与他们同在，让他们所向无敌。他知道既然住在以色列边上，那就千万别与大卫为敌，反而要与他为友，能彼此联合互相做生意的机会绝不能轻易的错过。推罗王西兰是个聪明人，于是他就将他们那儿所盛产高大的香柏木运到大卫那里。不但如此，还差遣使者、木匠、石匠以及各种能工巧匠，在大卫的城西安为大卫建造宫殿。大卫也还真不客气，既然是友好的邻邦，那他就欢喜地接受，因为大卫知道这是耶和华在坚立他做以色列的王，又为自己的民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城池一天比一天的坚固，王宫也一天比一天的辉煌。大卫在耶路撒冷作王稳定之后，看着自己眼前这七个老婆，就觉得不够了。不够什么呀？不够撑得起这又大又宽的王宫，以及后边的亭台楼阁。这地方大了，屋子多了，鸟枪换炮，所以他就又立后妃，又生儿女。后妃添了不下十个，但不是一口气添的啊，您记住，这得一个一个来。女儿不算，光儿子大卫在耶路撒冷就又多得了12个，但这可以一口气完成，因为妻妾成群，帮忙生孩子的人多。圣经读到这儿，咱不能不就大卫爱女色这事儿多叨了几句。我想圣经把这些事儿全都特地记载下来，不会是让咱们这些读圣经的去羡慕他，或者是去嫉妒他。圣经把它记载下来，就是要告诉咱们，人无全人，每个人都是罪人。而大卫的软肋就在于他太喜爱女人，见了好的他就想收，最后吃亏，得罪神，犯罪，也是在女人的身上。您是一个王，娶这么多老婆的确也没犯当时以色列的法律，但弄这么一大堆女的一天到晚的围着你，您还要治国安民，他们到底是能帮上你，还是一天到晚拉后腿，这就难说了。这一大群老婆当中，有几个是像亚比该那样有见识有智慧的呀？在希伯伦做王的时候，亚比该还说不定每个星期能见上一次大卫，与他说几句话。现在人多了，地方宽了，大卫有没有喜新厌旧，新纳的这些女人里头有没有更聪明的、更贤惠的、更漂亮的、更了解神在大卫身上所存心意的，这都难说。俗话讲，清官还难断家务事呢，家越大事儿越多。如果您有这耐心房，您就听我慢慢的给您讲撒母耳记下的故事，到时候您就知道什么是祝福，什么是咒诅。 不过对于你我呢，咱们都是生活在现代社会一夫一妻制的制度下，您也没机会没条件去享受那妻妾成群的痛苦与烦恼了。如果上帝施恩给你，赐给你一个老婆，那你就全心的好好去珍惜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